各位平安。那么今天信息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在经文中，我们主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各位，我们今天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荣耀是什么荣耀，而我们圣徒怎么与他一同得荣耀。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主讲的荣耀不是他将来驾着云彩要来的那个荣耀。在今天经文中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上十字架是荣耀的？在十字架上，我们人子主耶稣将上帝一切的公义、一切的慈爱展现出来。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一切的罪的代价。谁的罪呢？你的罪，我的罪，承受那个罪来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他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展现了上帝的大爱。各位，谁是最公义的？谁是最慈爱的？荣耀的主，荣耀的君王将这一切都展现在那极其惨痛的十字架上面了。各位，今天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是这样认识荣耀，也渴望这样的荣耀呢？今天我们所认识、所渴望的荣耀是怎样的荣耀？哇，有些人穿得很美，有些人的地位很崇高，很有钱，万众瞩目，对，都是看的东西是外在的，不是属灵的荣耀，不是上帝所看重、众天使天君所看重的那个荣耀。各位想想，如果今天有一个君王，他穿得很华丽，他头上戴着这个金冠冕，他号令几百万军队，那他但是是一个暴君，他要你死就死，你反对他就叫你死。他像叫拿破仑一样，像 Alexander， 像那个凯撒一样，有这样的暴君。各位，荣耀嘛，你看他穿的，你看他的权柄，你看他有能力做的东西，哇，好像很荣耀。但是那个荣耀能够吸引你的心吗？那个荣耀只有叫人惧怕了。但是现在各位，另外一个君王，他创造宇宙万有的君王，那个独一的上帝，他也有这个能力能够毁灭整个世界、整个万有的那个君王，就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他放下自己一切的尊荣和特权，他为了要挪去我们身上的咒诅，他承受了一切的咒诅。各位，这才是真正的荣耀。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与主一同得荣耀，各位，你的眼睛要先改过来，眼睛看的荣耀是什么，那个要先改过来。如果你看人的时候呢，哇，这个人很高尚，有财富，有地位，很受欢迎，你就看这个东西，哇，很荣耀，我以前以后也要像他这样成功，就坐上这样的位置。如果你是这样看人的话呢，你怎么会明白十字架上的荣耀？怎么会渴望那个荣耀？那我们看一间教会，那一般人都看教会，哇，教会几千人，教会的礼拜堂多大，教会的施工的阵容多少，就看教会的时候都是看的都是人的外在的东西，不是人生命的内涵，看一个教会的外观的东西，不是看一个教会的内涵。所以我们一生追求的荣耀呢，就刚好跟神所看的是相反的。所以难怪教会呢的数字越来越差，也难怪呢主的教会就变得很多假冒为善，每一个人就看彼此的外貌，看大家有什么条件，什么穿的什么，歌声很好啊，恩赐很多啊，这些看的都是这些。但是人生命里面的东西不明白，属灵的东西不明白。所以教会慢慢就会出现有一些领袖，他们带教会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世界的 CEO 带公司、管公司一样，就看 KPI， 看这些人，有恩赐，那懂得用他们，有一些人很不错，他们能够把人带来教会，这些人就是受到领袖们的一个尊重。 各位，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原来这么荣耀的主，把这么荣耀的十字架彰显出来的时候，最后剩下来的就是跟从的人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怎么可能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呢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有一天我跟师母说，特别教会人多起来的时候呢，我跟师母说，我们关注的真不是这个教会人多起来，我最关注的东西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同工们之间有没有一个真的能为彼此牺牲的心。各位，牺牲这个东西呢，不是挂在嘴巴讲或者是一个观念的东西啊，牺牲是有代价的。有时那个代价就出现在有一些现况，有一些现实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教会人多起来，需求也多，评语也多，建议也多，言论都多，所以你就会听到有一些人说啊，比较啊，这教会啊怎样哦，有些东西很好，我很喜欢哦，这主日学这班很好，那班没有这样好哦，这个音响很好，这个录制做得不好啊，这牧师讲道很好，其他的我不喜欢听啊，那很多很多。有这样的事情啊，我来这个教会啊，这样啊，我喜欢这个教会的有一些气氛啊，或者什么敬拜赞美啊，什么啊，有些人玩这个乐器很好，有些人玩那个乐器不好，那这些很多很多的话就出来的时候呢，各位，服侍者多起来，小组长多起来，全职工人多起来，然后就会很奇妙的有一种差异，有一种比较。就会出现，这是在人的眼睛里面，人的言语里面就会出现出来的。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好像不好，有些很出色，有些很逊色。各位，在这个时候呢，各位你要知道荣耀在哪里。荣耀不是多好多好，荣耀就在于这个时候呢，好的能帮助不太好的，出色的能够帮助有些同工，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做得更出色，不是一直留在逊色里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小组有时候呢在一起，我们将会十多个小组，而有些人是会好喜欢去这个小组，我喜欢这个组长，我喜欢这个组员里面的东西，另外一个小组那个摇头那各位，这样的时候呢，各位你就会发现了，大家的心要慢慢什么，有一个牺牲的心，我要帮助旁边的弟兄，帮助旁边的服侍者，帮助他们。各位，帮助啊，那你说帮助是说，哎呀，我要帮助他，不要帮助我因为帮助不在于提议，你提议的时候很容易的，各位，你提议的东西，哎，你那个东西应该这样做，那个应该这样做，各位，这个提议的东西是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人有局限的，人有限制的，对不对？你看一个 IQ150 个人跟一个 IQ120 的人，你叫他做一样东西，有没有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有恩赐的人他做事很快做一两次上手，有些人做一两年还没有上手，各位，这是上帝故意造成的，有些不平衡，有一些美中不足。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要哇每个人有圣灵充满，每个人恩赐充满，每个人样样都好，为什么？ No， 上帝带领教会绝对不是这样。你家里有生三个孩子，你三个孩子 IQ 都一样好吗？一样好那是恩典。大致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品德方面，个性方面，很多方面不一样的。这个叫你有开心的，但是也有叫你的，那个也有叫你难过的，对不对？很多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就父母要怎么带领这个孩子，要让他们不是进到比较，乃是进到帮扶。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你要帮助弟兄姐妹，你要牺牲的，你要花时间花精力，你要构思，你要想，然后你提议之后呢，你还要去帮补。各位，这个就是真正的为彼此牺牲，要花时间花精力做的，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要帮助弟兄姐妹探访，以前我开始牧会的时候，有些弟兄我带他们去探访，你去探访， 他去探访去了回来之后、感觉到很失败，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啊，他就哀哼。所以呢，牧师要带着他去探访。如果我要这个音响做得好的时候呢，我要讲座，音响为什么今天不好？做音响的再做好。 No， 我要做那个地方来听，我要做那个地方去听，有时候我跑到后面去听，对不对？连做牧师的做长老的都这样跑来跑去这样听，为了就帮音响的人做得好，不是指指点点，这个东西好那个好，这个调一下的，不是这个东西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那如果我要帮助招待弟兄姐妹，牧师来看招待啊，程序怎样怎样，这个不是要怎样看程序，你们做得好，不是这个东西。在一间真的拥有主的荣耀的教会，是要帮助每个人能做得更好，让逊色的能够慢慢变得出色。各位了解吗？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精神，每一个在一起服侍的精神。最后那个荣耀是什么？你们会知道的。就是人家来到这个教会看什么？这个建筑多好吗？哇，四班多好吗？不是看这个东西。人家来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为彼此牺牲的精神，不是指指点点，不是在后面轻视。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他有难处，他做某些东西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心里也难过，有难过的心，所以被激动要帮助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前我在以前的教会，我们都喜欢唱诗班，我也在诗歌班里面啊，这个诗歌班有四部，各位都知道嘛，对不对？每次唱我们soprano 很好 ，alto 很好 ，tenor 也唱得不错 ，bass 唱得很差。那 tenor 每次唱完了一学一两次就会了，然后 bass 那边唱五次还走调 ，tenor 在旁边就开始笑他嘛，你看，每次都是那边走调。那各位，这个教会那个诗班上去，无论多好，神的眼中不看为荣耀。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是在教会里面32年的人，我什么人丑陋的东西都看，连自己生命里面丑陋的东西也都是显露出来做出来，就是心里面的那个表露全部显露出来的是。那有一天我听到真理的时候呢，我才知道这些是丑陋的东西，这是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有的。这是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主把这一切要钉在十字架上面，我教你们带着谦卑虚己的心跟从他，效法他。然后呢，主离开的时候赐下圣灵来给你们新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真正能够与主一同得荣耀的教会信徒是怎样的？所以各位，我说我今天用这个比方来讲，牺牲的东西是无限的，因为这个罪的缘故，我们人软弱的性情是一大堆，丑陋的地方一大堆，不能的地方一大堆，就在这样的欠缺里面，主要怎么把十字架的荣耀彰显？所以我们圣徒每一次听了神的道之后，我们心中有一个懊悔，对不对？但是我们懊悔之后，另外又被激动起来，我们认识了，我们要怎么爱彼此，一个新的功课我们就学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看就祝福我们接着今天的信息，然后我们真明白这十字架的荣耀，什么叫为彼此牺牲我们每个人盼望都经过今天的信息之后呢，个别在自己的领域特别我们服侍的岗位上，我们多结果子。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读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现在在十二章的时候是他快要上十字架了。在这一周里面，上十字架之前的这一周，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有极其重要。十二章二十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的君王主耶稣基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圣城。那后来呢？第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的人中，很多的人来过节，有几个希腊人。各位，希腊人是谁？希腊人是外邦人，外邦人。圣经说他们来过节，就想必他们是信服 耶和华上帝的外邦人，也是非常敬虔的信徒，所以他们来过节。那21节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哦，可见他们应该是已经听闻我们主耶稣的美德，听闻他所行的神迹，听闻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智慧，所以纷纷来到主的门徒腓力面前说，我们想见一下你的先生，你的夫子。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主的荣耀。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知道从这个地方，哎，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一生的服事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对不对？都是在以色列的范围。那现在希腊人外邦人也听闻他了，各位奇妙不奇妙？所以我跟各位说，当我们忠心与上帝托付我们的，也忠心与上帝托付我们的群众，一生就是忠心的，也听从主的，祝福我们的家人，在我们旁边的亲友，或者你一生就在这个教会，这样的服侍这个教会，这个群体，我跟你说，你所做的那个见证，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也知道，世界各地都听说过，各位，这是绝对会发生的，万人都会因你忠心于主所做的那个，都会吸引来归向主，阿们。各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不要看自己所做的东西渺小，耶和华上帝看内心。各位，但是各位，我们现在要晓得的一样东西就是，那外邦人来见我们主耶稣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很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这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外邦人的王，他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他为犹太人死，也为外邦人死。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重大的意义，所以上个礼拜进圣城，这个礼拜希腊人来看他。各位，我们主耶稣呢你们记得吗？他刚出生的时候呢，有没有外邦人来看他？谁啊？东方的博士，对不对？从东方来的。那现在他到达了他生命的尾端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从哪里来的？从西方的，希腊是西方的那个希腊人来，对不对？好像太阳这样从东方起，西方下，对，各位，这所以我们主耶稣的名声传遍天下，对不对？但是他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然后这里我们看他们都来求腓力那腓力22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各位，这里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安德烈。各位，安德烈是谁？各位，安德烈，你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知道他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原来他是以前跟从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之后呢，那安德烈就就听到了他也就跟从耶稣，然后一跟从耶稣了，很快的他就去找他的弟弟西门彼得，你来看找他的哥哥他那个西门彼得，你来看，莫非他就是弥赛亚？所以这安德烈呢是很清新的一个人他看到对的东西他就跟从，看到好的东西他就传。各位有没有那各位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有安德烈身上的这个美德有时候就看到对的我就做，我就去，我听到一个信息好的我就传给人，对不对？各位有没有这样？所以呢，各位，这是安德烈的美德。有些人呢就很奇妙，就是要传这个，那如果这个道要发出去，再放在网络上，或者我要跟我的家人传这个福音啊，人家会怎么看我啊？那会不会怎样说我啊？什么时候阻挡我？很多很复杂的意念，很复杂的意念。所以我跟各位说，这安德烈这样的人呢，很自然的，因为他这样的美德，所以很多的人会因着他来到主的面前的。 当然人被带到教会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他能不能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人总是能够会影响你的旁边的人，要很快会传，也无愧的良心，很清新清洁的心，这样做。要盼望我们教会多一点安德烈，对不对？各位做了主日之后呢，各位蒙恩了，眼睛打开了，各位回家跟孩子做见证，跟家人做见证，还没有信主的人跟他们做见证，认识的信徒呢，那他是在教会里面枯枯干干的，把信息传给他，把神的道传给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安德烈呢，那想必就腓力跟他说的时候呢，哎呀你还等什么，快点我们去告诉耶稣啊，就去了啊，就这样，很重要的一个连接工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见这些希腊人？没有。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就按着父所定的，这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呢，是他先必须上十字架。他上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圣灵来到，降临在圣徒，圣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这是上帝定的程序来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是他上十字架前已经外邦人都来了，都听闻了，但是还没有在十字架上成了啊，那一刻啊。所以我们知道的，我们主马上他就说什么因为这样的事件就记载的时候呢是为了我们的主要能够讲这句话。那这句话在23节也是今天的主题，耶稣说人子，我们一起来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各位，这句话就是我今天开始所讲的那个荣耀，是什么荣耀？上十字架的荣耀。那今天有多少人渴慕赞叹这个荣耀？没有，很少，因为不认识这个荣耀，所以看的都是地上的荣耀，短暂的荣耀，外在的荣耀，不是属灵的荣耀。然后呢，也有一些人现在说哦，十字架的荣耀因为最近也近十几年 的教会界的有些教导哦，主受苦，主在十字架受苦，所以我不用受苦，主承受了，所以我不用承受了。各位，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对，但是也不对，你们听得懂吗？各位，你们听信息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白哦，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尤其是我跟你们说，假教师的道理都是模棱两可的，英文叫 The Art of Ambiguous。 各位，主承受了，我不用承受。各位，这句话听起来是对，但是承受什么？主承受了那个罪的刑罚，这是你不能承受的，你不能承受的，你也承受不了的，对不对？但是各位，主承受了你不能承受的那个，所以你因他所做的，你活起来了。那现在你要跟从他，你要跟他一同走成圣的路，你要在这个地上就有罪的世界里面你要得胜，你就发现那个神为你定的路是窄路，那是你要与主一同受苦，但也与主一同得荣耀的路。各位听得懂吗？这一定有的，各位，这是命定的，凡要敬虔度日的都会受逼迫，除非你在这个地上你真的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说只有主知道，没有人知道最后你会不会见到主也不知道。但是各位，你一定记得成圣的路，在这个有罪的世界跟基督敌对的，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首先你先要认识这个生命，也经历这个生命。各位，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神为你定的是什么？就是天天死，天天死，对不对？这很奇妙的，失去自己活出基督，失去自己的欲望活出基督的渴望，失去自己的骄傲活出基督的谦卑，失去自己的贪心活出基督的施舍，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死而复活的信仰，死，我们讲十字架的荣耀，十字架的信仰就是死而复活的信仰。 不是你一次重生的时候所发生，因为一次的发生然后天天发生，你们明白吗？一次的发生天天的发生，所以与主同受苦，与主同得荣耀。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被火烧，被炼净，很奇妙的，你把自己的欲望慢慢放下来，对，为自己人生，为自己儿女，为自己家庭，为自己事业，为自己前景的很多的欲望，有自己的骄傲，就放下来的时候很奇妙，慢慢啊，你的荣形出现了，就像我们主耶稣，你讲的话的那个谦和里面，嘿，那是主耶稣的形象啊。你看到人好像比你逊色的时候呢，哎呀，你心里面有点痛，想帮助他啊，就你在我身上的恩典这么多，就在这个弟兄姐妹身上，就你没有把这么多恩典，是为了叫我把我身上的恩典能够分给他。各位，这个性情才会在里面慢慢活出，经过什么？经过死而复活，天天死。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接下来呢，我要讲完的就是下面我们的主呢，下面五句话，其实要讲的就是什么是与主同得荣耀的信仰啊。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其实不长，那就是下面23节讲了之后24到26节是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请大家注意听啊。这五句话里面啊，我先一遍读啊。我实实在在24节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刚才我们诗歌唱的是什么？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一起读好吗？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各位，五句里面我都写在上面了。各位，我们一句一句思想啊，非常重要的。什么叫与主同得荣耀的信仰？第一句就是24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各位，神为什么造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存在的那个理由是什么？谁可以回答我？就是要他死，因为他落在地里死了，掰开了，然后新的生命新的发芽出来，然后成为一棵大树，那叶子呢能够给许多的飞禽过来休息，那它的整个的树枝直直的果子里面给人填饱肚子，那树木树枝里面这些全部能够变成拿来建屋子，或者做干柴烧给人取暖，对不对？然后这个果子很多，哎，人家吃了，籽粒就吐出来还是什么啊？然后又变成很多的植物又生出来，各位有没有？哇，真的奇妙啊！从哪里开始？从一粒籽粒死了，落在地上死了，奇妙不奇妙？一粒死了，然后有这么多结出来。什么叫荣耀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长命百岁，我事业有成，我样样都好，我孩子都好，我万众瞩目，都是我。然后呢，你成为所有人的羡慕，每个人都羡慕你，哎呀你最好，然后你在那边赞美主，然后你旁边的人呢，很多痛苦的，无助的，软弱的，不能自拔的。各位，这个就叫做一粒麦子没有死。你没有死，你再风光，再有气派，再有钱，还是一样的。You make no difference to everyone around you.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最多就是你有很多，然后全部一起带进棺材，就是这样的。你很开心，很爽，哇，每个人都称赞你， 然后爽完了之后，然后老了，然后离开了，变成泥土。你们明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眼光来的。我们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的是永生之道？这永生之道里面一定有死这个东西，因为死了才进入永生的，各位知道吗？我在7年前呢，我孩子就3个都进小学了，现在都中学了。那时候他们3个都进小学的时候，我也开始常要出国宣教。可是我跟师母说，那你就留在家照顾孩子。那不然我这样一直这样出国，这样那很多后顾之忧那时候呢，师母就决定留在家了那时候辞掉工作到现在已经7年了。那么当师母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知道家庭主妇在家里面就是教孩子，督促孩子教他们学习教很多东西，然后他们很可爱，然后帮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家人有空就去踢足球这些东西。我们在这个那个 stadium，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 stadium， 有时候也见到我孩子的老师什么然后人家看，这家人常常来跑步来打踢球什么啦，哇，真的活泼，真的很开心很幸福那个东西。孩子小的时候嘛，那时候也天真，对不对那个时光是最美的好像最美的。我们人生里面就是孩子，你跟他说一，他不会跟你说二的他再大一点，你跟他说一，他跟你说十那但是那时候呢，真可爱呢。然后孩子全部都也运动细胞也很好，那就踢球打球这些东西，就跟他们刚好就是，我想跟我的基因差不多一样还是。这样过了差不多几个月的时候呢，我跟师母讲这个不太对劲了我就想说，我们的确你在家里面这样照顾孩子，我心里很舒服也很给我一个力量。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有一定要问的，有多少家庭是这样？有多少家庭？有多少孩子这样幸福？有些孩子在这个破裂的家庭，在我们常常吵架的家庭，这样的，我的孩子连看到我们两个人吵架都是几乎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他们有一点不明白苦难。以前我每次说，你们不了解苦难，你们不了解有时以前他们想，爸爸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跟人家在一起他们不明白有些东西他讲你讲就好嘛，讲了不是讲就好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明白，所以我后来我就说，师母你在家不能只有为着我们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孩子呢，当中呢，我们教会孩子有一些学习可能不是很理想，不是很好的，教导他们补习然后呢，或者叫他们到我们的家就在那边读书啦，什么这样做。然后呢，把时间排的虽然有点紧张，但尽量排满。我们家里面安排很多的时间，什么东西煮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太讲究到太多，差不多这样做。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做又平安。然后我就这样宣教，然后这样做。那孩子慢慢长大了那孩子也进入青春期，也一样，你们都知道我孩子也有我都每次讲我小儿子，对不对他是最美的见证来的每次讲他的时候大家很安慰在讲他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大了会不会听我的信息这些东西盼望有一天他如果真的能够有一天做牧师的时候呢，好好听我的信息就知道他小的时候呢给我多么揪心。有一段期间他真的很叛逆，有一段期间他怎样讲都讲不听，我只要自由，我只要自由那个东西。那我那时候呢，我看他已经到一个年纪了，因为男孩子有情绪情绪的触动力强，师母不是虽然可以骂他，但是呢一定会弄到很不开心的所以我每次要出国的时候，哇，我心里面很揪心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在主面前，主啊，你要我服侍你，你要给他好啊，你要给他听话这个东西。那主给我的答案不是这样，主给我的答案是，如果 你这么懂得神的话，这么有智慧，你教导一个正在他叛逆期青春期的孩子都这么难，你想想看，你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这么无助，有时候不是夫妇两个人，有时候只有妻子在那边，家丈夫是不管，他们能管得了吗？你有没有想这个东西？所以呢，从那时候起我再不祷告说，主啊你给我的孩子好，我说那时候开始我就说，主我的孩子怎样，我就把他当作教材，应该怎么教他，来这个 Baton 我就要怎样教他，来那个 Baton 我就要怎样教，各位你们了解吗？从那时候起呢，我的心里面就主啊，就孩子其实不是为自己，他们会长大的，如果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好，他们长得漂亮，什么这些得到所有人的羡慕，那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就不叫做一粒麦子死。所以那时候我就注意教会里面开始，有孩子呢，有经过这个青春期，有叛逆，有这，就跟他们出去，我想跟我的同工们想怎么帮助他们、辅导他们，甚至有一些叫他们来我的家读书啊这些。各位这样做。那时候主圣灵就是这样感动扶持我，然后呢那时候我这样做之后呢，我的信息很奇妙的，我对父母，所以我每次讲婚姻的信息、儿女的信息，很多人听的，因为不是在讲道理，你就翻开圣经啊，这个经文这样读，每个人都会读，对不对？但是很实际的那个难处，你揪心的时候，你灰心的时候，你失望的时候，你还要服侍主，你还要想着一大堆东西的，你心里面怎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他用火来烧他，他用试炼来炼他，炼到他很奇妙的，他的心就是能够很奇妙的把自己的欲望放下来，把自己的理想放下来。就主要我们讲主，主要这个麦子，这个粒子，造它是为了死，对不对？造一个人的生命，这么荣耀的、永恒的存在的一个人的生命，叫他死，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一生服侍主里面，主给我看到的最重要的证据，死而复活的证据。后来我就这样宣教的时候呢，很多人听到我们的信息，很多人听到的时候呢，哇，这边邀请我，那边邀请我，因为中国去的时候，三支教会邀请我。后来我服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发现，哎，其实不是大教会需要我们，是小教会需要我们。这大教会你应有尽有嘛，人力充足，财力充足，什么都有，这小教会几个人在那边吵啊，一件事情有十个意见啊，吵了然后呢十个人两个离开了，就20%的人离开教会了，就那种光景，那种辛苦，在一个小教会小团体。所以呢我们的施工都是这样帮助一个一个，这个很辛苦的，因为人来跟你讲，你讲到不辛苦的，你知道吗？你听人讲话很辛苦的，尤其是人一直重复，就是他走不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讲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要一直听，听了之后呢，你要一针见血，你要对付他里面的不幸，那个地方呢，亲爱的弟兄，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精神。所以一个一个小教会、小团体这样建立起来，来这样跟从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天天要做的东西就是那种啊，有大规模的，哇，看到的很明显的，哦，我帮一个人一下，他马上就起来的这样啊，哦，为他祷告马上就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想这个是一粒麦子死了很多结出来，绝对不是的。我顺便跟很多的父母亲讲这句话，今天我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感动。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基督徒父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每次为孩子祷告，说很多人叫牧师你还为我的孩子祷告，我说祷告什么？祷告他们好，祷告他们属灵，祷告他们会读圣经，祷告他们会爱主，OK， 你这样祷告好像很属灵，我跟你讲是错的。因为你只有祷告叫他们好，上帝的圣经已经告诉你怎么教，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祷告呢，主啊来给我成就，主来给我成就，主来给我，那你做什么？你坐在沙发休息啊， 然后让他自己乖起来啊，懂事会读书，哪里有这回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父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道说你怎么按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要叫他从小这样教，叫他晚年他不偏离这些东西。然后呢，年轻人要给他负荷，要给他承受那个 responsibility， 这些东西你要跟他挣扎，有些地方各位这是父母要做的，你舒舒服服，不用死的，不用被火烧的，不用被炼的，你不用想有什么果子出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但是真理讲的，这是也是经验之谈啊。起码是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我说你们只有一个孩子，我有三个，你们要听我啊。就算你们看我太年轻不要听，你们听，其实真的孩子你要怎么教的，圣经怎么讲，你要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粒麦子死了落在地里，结出许多子粒，很多的果子，很多的人因你所经过的，因你死而复活的那个见证，他们蒙恩。第二，各位，这里说什么？第二，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吗？不用读，我读就好，我再读一遍给你听哦。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原来是永远的存在体，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永远存在的生命来的，但是罪呢，叫我们只有意识到短暂的存在，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我们人的犯罪都在哪里？我们人的犯罪 的那个 catalyst， 那个起先的地方是我们离开永恒的上帝，所以呢，对自己的认识呢，已经是只有短暂，我们的感悟只有短暂，所以有短暂的一个意识啊，我就意识到我这今生要怎样。所以当你失去那永恒的存在，从永恒的存在感，你今天你要去哪里？今天你要跟谁结婚？今天你要做什么？要吃什么饭？其实都另外一个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另外一个。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地上的东西你们一定明白，都是要废去的，但是它存在的价值里面是这个主人怎么看待，怎么使用，不管是钱，不管是关系物质，怎么看待，怎么使用，然后能够存留到永恒。然后人的生命呢，不是要爱惜这些东西的，人的生命是要爱上帝的，要爱上帝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对什么是爱上帝都没有，我们只有爱自己。所以因为爱自己太爱了，为自己造出来的那个神叫做偶像，你们听得懂吗？这就是人的问题来的。所以我们人在地上呢，其实一句话来讲，为自己而罪啊，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为自己而罪都是为自己的。你看一个学生的时候啊，我要毕业了，哇，很开心。一个人毕业的时候，哇，我找到好工作了，开心。哦，我结婚了，我生孩子了，我有成就了，我看到我的孩子长大，然后生了，又有孙子了，哇。所以呢，各位，这是为自己而罪的一个人生，你们明白？那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不要有钱，不要有名，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圣经说，这些东西呢，你不要爱惜它，因为这是短暂的，是一个工具来的。那你得着一点点之后呢，你要马上发现，哎，这个空虚的，马上有这个感觉来。得着一点点之后，马上觉得，哎呀，好像这个名誉一来的时候呢，开始压力了。以前没有孩子之后很想有孩子，现在一生了孩子之后开始为他担心了，他吃什么，要养他，要怎样养，要长大了要怎么教，对不对？所以这个地上的东西里面呢，我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哦，都是一个，如果失去永恒的意义的话，那我跟就没有意义了，反而是害你。食物你吃白饭吃山珍海味都一样，但是只有为着什么，你得到一个能力力量现在服侍主。 你跟孩子家人去旅游的时候啊，开心不开心？我每次讲很开心，对不对？你旅游去，圣经也许可，上帝也喜悦，你们家人开心，玩了，大家一起玩一下之后，哇，心里面很开心，对不对？被滋润一下之后呢，得到这个滋润，快快要服侍主，快快回来做当做的，不然你再玩下去啊，你就吵架，真的吵架。不管你多厉，去哪里玩了，哪里好吃的，好什么，一定吵架。我每次讲，我带我的孩子，年底就去美国宣教，哇，那几天玩的时候，我有时候玩的，哇，看啊，玩啊，跑啊，累啊。尤其哇，带他们去，有时候购物的时候，哇，我心里面就真的很，讲讲啊，哦，感觉到这个黑暗的势力要来了。尤其是进到购物场所，每个人冲啊，要买啊什么。你说孩子呢？哎，从小这样带着他们，然后去玩开心，然后我们去购物啊，很开心的。然后慢慢大了，我就发现他们的购物之心啊越来越强了。就是他一个儿子，我儿子呢有两个鞋子，我跟我讲要买多一个鞋子。我说，哎，你家里已经两双了，那你还要买多一双？啊，那有时候将来的时候呢？哦，然后他很不开心了，哦，我要买了那个东西，因为看到嘛，你看到就要买了，所以你玩太多的时候就这样了。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去百货公司这些啊，不要太多，不要太多，这是一个经验之谈，啊，也是智慧。你每一个礼拜去，你的灵不好啊，那久久需要买的时候去看一下啊，呀，买了喜欢的东西啊，滋润一下心田啊，之后快快回离开那个地方啊啊，不然的话，那再看呢，没有的欲望都被挑起来。你们知道吗？其实有时候呢，我不是因为哦东西什么贵啦什么这些，哎呀要花钱，我是不喜欢的东西是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啊，他开始因自己的东西有的东西不满足了。好像曾经哇拥有这个很开心，后来一下子哎呀又要新的，这个心是不好的，这个是肉体来的，你们知道吗？这是爱惜自己生命的结果，爱惜自己现在拥有的，得了不是看为粪土，得了还要再多得，还要再多得，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啊，我们在地上好像地上多得一点点东西啊，哇，开心啊，幸福啊，我们慢慢很奇妙的，下一刻你发现你不想回天家，有没有？哇，听到什么耶稣要再来的，心情好像很乱哦。耶稣要再来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是我们要回去的地方啊。那因为你地上其实不是叫你不要得什么，不要爱惜它，因为你爱惜它的时候，爱父的心不在你里面，反而呢，你会知道这个地上呢，哎呀，都是一。活着，得取什么东西之后呢？哎呀，很奇妙的，很麻烦的。之后呢，又有一个新的忧愁，又有新的一个试探。所以呢，在今生就恨恶自己生命的，恨恶的。这个今生呢，哇，这个生命啊，这么容易跌倒，这么容易受试探，这么容易不满足的，对，恨恶这个，主啊，你快来，啊，就这个心啊。是真的荣耀的心来，这证明他是有永生的。这样的人，有些人问我怎么知道我是得救的，我怎么知道我是有永生的，啊，的确啊，我已经受了洗啊，我已经什么，啊，但是我还是没有确据啊，因为他从来没有尝过他心里面有渴望那个永恒的东西，都是为地上的东西来开心啊，来难过啦，啊，来什么，各位了解吗？所以啊，这地上你得了什么之后，主啊，这是这么短暂的，这么空虚的，那就反而是爱主，用你所有的来要服侍主，感谢主，这证明你有永生啊。所以这里说什么要怎样，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的，这些话呢，其实是很根基、很根基的话来的，很根基的信仰来的。什么主耶稣讲了，我们信徒都背了， 但是真的在生命里面体现，心灵里面体现出来，成为你时常有使用的那个属灵的武器，这是很少。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各位一直确认主圣灵帮助我。然后第三说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句话很重要，服侍就是跟从，对，服侍主就是跟从主。服侍主不是你自己想要做的，我喜欢做，我喜欢在教会唱诗班，我喜欢陪谈，因为我会说话呢，这个东西那，但是是不是主引导你做的。所以呢你一定记得，服侍不是自己的意思，不是自己的 preference 喜悦，乃是什么，跟从主的，主你要做什么我做的。然后呢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服侍绝对不是只有在教会，因为上帝不可能只有在教会引导你，你参加了聚会之后回家，明天要上班，在那个地方他要引导你，在那个地方你要跟从他。所以我们学习神的道之后呢，各位你更是要认识的下一课怎么受圣灵的引导来服侍他，跟从他。也服侍的时候绝对不是我有干劲就好，有时候有干劲你要受圣灵的引导，对不对？服侍的时候有人要接触，要谈，要理解，那一不小心等下又进到人际关系问题里面。所以呢又跟从主的这个服侍啊，是很有圣灵的膏油的服侍，有恩惠随着他的，有服侍者我每次说教会里面服侍主的人不容易的教会里面要带领不容易的。你在公司里面做老板呢，就是你给他们工钱他们就做嘛，对不对？我教弟兄姐妹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我跟弟兄姐妹说，这是恩典，这是你们羡慕善工来做的。那他们做了，他们也要有恩典，因为不只是事物，又有人事，有人的生命要处理，人的关系要处理。所以呢一定要有上帝的恩油在他的生命里面，说的合一，看的正确，反应的对，那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带来就彼此相爱的东西。所以呢服侍有跟从主这个观念所以一定要服侍的时候把自己的理想和主权放下，跟从主。26节我们继续看我在哪里，主说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跟从主的人是自愿的，我在哪里跟从我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自愿的，没有被强逼的。有时候在服侍的时候又经过有一些冒险，有一些危险，那个你愿意做并不是因为你勇敢，因为你看到主在那里主也做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难的服侍也是会有的比如说主日学要教导的时候难的这是我们基督生命堂的主日学最难的我们别的国家的基督生命堂每次他们刚开始教会很开心，然后不久之后一定找我，牧师我们的主日学孩子很多问题，从别处的教会别边来的孩子没问题，我们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来到基督生命堂的时候，哇，真的是恩典，对不对？然后我们讲的东西就是改变孩子的心，不是只有教他们品德规矩改变，不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那个心很难的，你要开教堂，要教导，要教训，要很多的东西。所以呢老师有一点不靠圣灵，有一点就是以自己的方法血气，这样做失败，会失败，跟这个整个教会的精神，但是呢你要怎么用圣灵的恩友这样做。所以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呢，是要做这样的服侍是你自己自愿要做。所以有一天我跟同工们说呢，服侍主的人呢一定是找自愿的，有做一点点东西就呱呱叫然后埋怨这些东西。我跟各位说，你的服侍是不谦卑的，你的服侍你做一点东西你呱呱叫的时候呢，你就是告诉旁边的人，我做的是最辛苦的，你们明白吗？你做的是最多的，所以呱呱叫，你自己很辛苦，但是这是为主而做的， 这是主叫我做的，你做。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恩膏就会临到你身上。各位明白吗？所以呢，这一点我跟各位说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人哦是这样，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只有奉劝大家每次思想一下，确认一下啊，我服侍呢是服侍主，我做的虽然是牧师叫我做的，如果牧师叫我做的，我没有经过祷告把它变成是主叫我做的啊，做了不久之后呢，你就会埋怨牧师了，这是自动的。如果我叫师母做的，师母你做这个，师母做那个，那师母啊，叫我做这个，我这么忙啊，做做做，慢慢他没有想，这是其实主教我服侍丈夫的，那妻子就会开始埋怨丈夫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一样的道理来的。人都要活在那看不见的上帝，差派他的上帝面前，这是神给我们服侍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的啊。那你说牧师，你没有埋怨过吗？当然有哦，一定有的。所以呢，每次埋怨的时候呢，就读到这样的经文，就约翰福音的信息是真的深不可测。这把人内心里面的东西都把最属灵的话就讲出来的时候呢，你想想看，主他这样讲，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他也要在那里，他自愿在那里，他羡慕善功这样做的，对不对？感谢主。所以最后一句话说，所以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就是父的称许，父的赏赐。有时候是有心灵的那个满足，有时候是你服侍的果效就显露出来啊。原来我们人生的观念，人生来的观念是就是要被人崇高啊。但是我们主一直带来的观念是被父称许，被父崇高，对不对？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其实服侍只有一个问题来的啊，一个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要人的称赞，人的崇高，过于神的称赞，神的崇高。有时候一两年的服侍看不出来，二三十年你为主而做的东西啊，那果效就显明出来了。因为为人而做的，慢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得不到自己要得的。那种人给他的满足，他会走的。所以我们在带领教会，我们不愿弟兄姐妹离开，但是我们从来不怕弟兄姐妹走。如果弟兄姐妹是因为得不到人的赏赐，有些人就是挣扎之后呢，哇，为什么我这么痛苦？都是因为我在寻求人的赏赐啊。我一直就听牧师叫我做，我没有听着这是主叫我做的，所以他懊悔，那他的服侍又进到另外一个更新，另外一个恩膏也会有啊。所以我并不是说人能完全，我现在讲这个信息并不是说我们伟大，要不是神的真理启示我们，我们主耶稣讲的话，圣灵叫我们再次想起，那各位，我们服侍主的那慢慢就变成一种工作，一种劳动，然后就因服侍来骄傲，或者因服侍来跌倒，都会有的。愿主祝福我们，服侍主的人也跟从他啊，然后让我们活出啊那与主同得荣耀的信仰。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感谢你把你的道浇灌我们。主，也有一些主你在地上重讲也一直在讲的那些话啊，主，我们以为我们懂了啊，但是其实每次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又软弱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心还没懂。求主帮助我们，但愿你仆人再次传讲你的话的时候，不管是传讲的、聆听的，我们都在你面前更新。主，也特别我们在更新当中，主，我们能够面对你啊，朝见你，把我们服侍的一切的动机转向你。主，也这个当儿，主，因为服侍的是你，寻求的是你的喜悦，所以爱你所爱的你的子民啊，也就是我们啊，跟我们一同得蒙恩典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我们真的盼望，主，我们教会啊，如同今天主给我们的道一样，主，你看重的是一个教会里面的那荣耀，十字架的荣耀，那个为彼此牺牲的荣耀。主，让我们不要只有在自己的情况好的时候我们自满，主，反而是我们拥有一切都是来自你的恩典，你要为主而用，也为我们弟兄姐妹们常常祷告付出的，担当彼此的重担的，但愿这样的美德能够在我们当中体现出来。我们不完美，有时候听了道之后又会软弱，又会忘记，在实际的情况里面又跌倒的，主，求你怜悯我们，再次施恩啊，施恩加上施恩，又使我们的心灵里面常常能够被你的话语提醒，能够谦卑虚己，也要跟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